今日我哋嘅下传道要讲嘅题目系三福临门。咁我哋恭请夏弟兄嚟到讲道。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感谢神再一次同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开始的时候做祈祷。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我们来献上感恩，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为我们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义的代替不义。主，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神啊，求你圣灵充满我们，叫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主，我们愿意恭敬地将这段时间交托你的手中，求你高抹我的口，叫我能够讲得清楚，以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能够学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福这个字，大家很聪明。福这个字是代表金钱，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身体健康各方面的享受。很多人很期望得到这个福，甚至期望这个福是从天上跌下来的。甚至呢，他们在家里他们会将这个福字颠倒挂在蹦墙上面，他想着总有一天这个福真的从天上跌下来。但是很多时候呢，从天上跌下来的东西呢，不一定是福或者是祸。在这里有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曾经得过名奖的，是在1972年越南战争的时候所拍的。咁当时这张照片是给我很大的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图片的左边呢，这个男孩子呢是好似我的弟弟。但是呢 ,anyway, 我们今天要留意的就是中间这个弟弟女，这个弟弟女叫做 Kim。咁佢同佢嘅兄弟姊妹呢，一直喺呢条公路上面喺度跑。点解佢哋跑呢？佢哋一路喺度喊，睇嚟好似怕又痛。原来呢，佢哋嘅村庄，佢哋嘅村庄喺后面呢，啱啱俾咗一个燃烧弹炸咗，以致呢好多人被火烧。咁呢个 Kim 呢差唔多死啦，但係好彩佢就将佢嘅衫都除晒落嚟，但是呢，他的背呢是被这个火所严重的烧伤。我们看见这个 Kim 呢，得十零岁，这么年轻的人生里面呢，他遇到这么严重的一种灾祸，好像真的从天上面跌下来的。我们可以想想今天我们的时代当中呢，我们也都是时时看见很多很多的天灾人，灾难似乎是越来越多，那些绝症呢也都是越来越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矛盾，那种的问题也都是越来越多。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是大大的蒙恩，但是呢也都是很容易受到这个环境所影响的。可能当中我们有人会开始怀疑这位神，这位神是不是真的慈爱的呢？或者有人会埋怨这位神，究竟他是不是听我们的祷告呢？为什么我的祷告一直都没有蒙应允呢？甚至有些人离弃神，他说这位神是不可靠的，我不要信他，我要离开这个教会。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一起思考这个诗篇十三篇。在这段短短经文当中呢， 我睇见大卫佢嘅心声。呢篇诗篇系大卫嘅哀歌。乜嘢叫做哀歌呢？哀歌就系一个诗人佢将佢心里边所受嘅困苦向神嚟分享。我都知道大卫咧，佢喺一生当中咧系时时遇到一啲嘅困难，但系佢始终冇离开神，佢时时神嚟倾诉，神亦都顾念佢，将恩典赐俾佢，甚至将呢个福分赐俾佢。今日我哋嚟睇睇大卫从神得到三方面嘅福分。我哋睇睇呢个诗篇第十三篇第一第二节，你会睇见大卫嚟到神面前嚟诉苦，佢将佢心里面嗰种感受同神去倾，同神去讲。而且喺呢两节经文当中，你会睇见大卫四次咁好强烈向神问：要到几时呢？How long？ 要到几时呢？呢五个字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是会出现的。譬如说你排队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开始问要到几时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学到一个功课，我太太今天也坐在我们当中可以做见证。这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当我陪我太太去公司去买嘢嘅时候呢，你千祈唔好问呢个问题。要到几时呢？大卫佢四次问神，点解佢咁问呢？圣经冇清楚同你讲到底大卫当时嘅光景系点样。假如你亦都曾经问过神要到几时呢，可能你会明白当时大卫他的心境，他一定是很焦急，他一定是很烦躁，觉得很难受，很希望神将他脱离这个困境。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当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时间是觉得特别的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太长了。我们都知道大卫呢，他是一个爱神跟随神的人，他是一位勇士。但是在这里两节经文当中呢，你要看到大卫他当时心里面呢是有很大的挣扎，非常之大的挣扎。他想啊，不应该想的东西，他讲出不应该讲的东西。我相信大卫当时他心里面的痛苦是极之大的，因为他的心眼已经蒙了。我们来想一想，当时大卫他是遇到四方面的挣扎，这四方面的挣扎也都是可能我们曾经所经历过的。首先第一方面是什么挣扎呢？就是大卫他怀疑神。在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大卫他明知道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难道这位神他会一时记不回他的儿女吗？难道他的记性出了问题吗？不是这样，这位神是一直纪念我们的。大卫他加多句，他说要到永远吗？这个简直不可能的，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会纪念我们的儿女，何况这位伟大的父神，他当然是不会忘记他的儿女。正如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第16节这么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记在我掌上面。我们要感谢这位神啊，他一直纪念 他和子民所立的约，他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大卫他有第二方面的挣扎，第二方面的挣扎就是他埋怨神。在第一节这里，大卫说，耶和华，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什么叫做掩面不顾？在旧约里面呢，掩面不顾就是神他不看他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犯了罪，离弃了这位神。所以大卫他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神，他绝对不能够和人的罪恶在一起。所以大卫他知道这个真理。我们都知道大卫他曾经犯过大罪，他犯过这个奸淫和谋杀的罪。所以呢，在诗篇51篇第九节，大卫他很自动地跟神说，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但是在这里呢，在这个诗篇13篇，大卫明明知道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那为什么神没有立刻将他从这个困境当中救出来呢？好像神以为大卫有罪，掩面不顾他。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大卫当时的感受呢，可以说是好似约伯。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形容约伯呢，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但是约伯亦都是遇到好多的灾难，他心里面他亦都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会临到在这灾难当中呢？所以难怪啊，约伯他在这个约伯记13章24节，他问神说，你为何掩面拿我当做这个仇敌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神一直没有离开约伯，他一直顾念这位约伯。同样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四周围看看，我看见有很多灾难临到很多无辜的人身上，我们都会问为什么呢？我们没办法去明白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事临在这些人的身上。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虽然在主观上面我们觉得好像这位神掩面不顾我们，好像他和我们有距离，但是圣经里面呢，是很清楚跟我们提，他说神是绝对不会掩面不顾他的儿女。正如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3节这样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都不会吹灭。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位神啊，他真的很怜悯我们，他很爱我们。大卫他亦都是有第三个的挣扎。什么挣扎呢？在第二节这里说，我心里面筹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呢？大卫他经过一段时间怀疑神，埋怨神，他慢慢就开始单单依靠自己。他说，我自己要做自己的事，我要好好去计划去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结果他没有得到一些好处。反而当他离开这位神，他的压力是更加大的。以致呢，他终日受苦，甚至是苦上加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们现在有没有失业，或者你们是找工找了一段时间，或者你们在上面受到很大的压力。我相信当你经过这些困苦的时候，你心里面亦都是很烦闷的，或者有人夜晚都睡不着，睡得不舒服。在这些困境当中，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应该思考，其实呢， 在困境当中，可能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多一点去依靠这位神。一方面呢，我们继续应该是继续努力去找工作，但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将我们的重担都交托给这位神。假如你相信这位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我们就在他里面不会有缺乏的，所以我们可以信这位神。大卫他做了第四个的挣扎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第二节里面说，他怕仇敌，他说我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圣经这里没有说大卫他那位仇敌是哪个，有可能是当时一直追杀他的那位扫罗，但是无论如何，大卫他心目当中这位仇敌时时刻刻在他四周围，他觉得这位仇敌实在是强，他没有信心去抵挡这位仇敌。其实呢，大卫忘记了他以前曾经靠着耶和华的命去战胜了哥利亚同埋好多嘅非利士人。我哋都知道大卫佢当年佢遇到啲仇敌，同样我哋今日喺我哋生活当中，或者我哋都会遇到啲嘅仇敌，好可能喺我哋工作上面呢，有啲嘅同工有时会欺负我哋，或者呢我哋一直冇胜过一啲嘅个人嘅坏习惯，或者有些病痛一直都医不好，无论是什么仇敌，我们都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依靠这位神，我们不需要怕，因为在这个约翰 一书四章四节这么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不需要怕，我们有神在我们的当中，他会帮助我们去战胜这些的仇敌。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我们始终都是人，当我们人落在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难免好像大卫这样想不应该想的东西，讲不应该讲的东西，又或者好像大卫这样犯了这四方面的挣扎，我们埋怨神，我们怀疑神，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也都是怕这些仇敌。但是我们也都要注意一件事，当大卫这样来到神面前向他诉苦的时候，当他将跟神讲的时候，这位耶和华他有没有改正他呢？在第一第二节里面，在成篇诗篇第十三章里面，我们都看不到这位神去改正大卫。神一直在这里默默的来聆听大卫心里面所讲出来的，他没有改正这位大卫。原来这位神他不单只是高高在上超越的神，他也是临在我们信徒心里面的神，他一直是顾念我们，甚至听我们心里面所讲出来的苦。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可以得到第一个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这位神面前，去将我们心里面一切的苦都跟他讲，这个就是我们的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或者我们是落在这个困苦里面，好像没有办法去自救，或者我们身边没有一些亲友 在我们当中，我们觉得很孤单，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有耶和华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所以我们好像大卫一样，可以随时来到他面前 去向他倾心吐意。我们继续看第三节第四节。当大卫他向耶和华诉完苦之后，他发觉只能够将他的心境比较舒服一点，没有解决他的困难。所以他在第三第四节呢，他就直接向神来祈祷。当时他的心情仍是很困苦，但是呢他愿意做一件事，他就愿意向神祈祷。因为呢大卫知道这位神他是又真又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他愿意来到神面前去向神来祈祷。我们看见在这个大卫的祈祷当中呢，他有转机。什么转机呢？就是大卫他不再去依靠自己，他将他的苦难都交托给这位神。我们今天要感谢耶和华，因为他不单止是听祷告的神，他都将这个祷告的权柄交给我们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向他祈祷。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明知可以祈祷的，但是我们不祈祷。为什么我们不祈祷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很烦，我们不愿意祈祷，我们以为我们烦去就可以了，不需要祈祷了。其实祈祷就是给我们有机会去向神将我们心里面的话交托给神，亦都在祈祷当中呢，我们可以有得到转机。所以大卫在这里第三节他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翻译呢，就是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查看我，回答我，光照我的眼目。大卫他来到神面前，他很大胆去提出三样的要求。他首先说查看我，大卫他要神很细心来看看大卫当时的光景是怎样，他要神知道他的光景是如何的。另外呢，大卫他说回答我，大卫期望神不但祷告，他都期望神去回答他的祷告。仲有大卫话光照我的眼目。大卫知道在困苦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会模糊了，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光照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一个人的眼目是非常之重要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至23节，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如果是昏花，全身就是黑暗。你里头的光明黑暗了，你这个黑暗是几咁大呢？我们以前是，我自己是住在这个纽约的常州，在郊区那里一些小路上面是没有这个灯光的。所以呢，有时你在黑，在这个夜晚的时候呢，你揸车，假如我这部车前面的两个车流灯同时的坏了，你是简直没办法可以揸回屋企的。我曾经有一次离屋企大概一两条街的时候，我试一试将我车流灯删咗去，真係睇唔到嘢，你行路都行唔返屋企。其实係同样，当我哋嘅眼模糊嘅时候呢，我哋係唔能够做到咩嘢嘅。所以大卫佢知道佢喺佢嘅生活当中，佢嘅眼目已经模糊咗啦， 所以他在祷告当中呢，他就知道他要交托给神他的重担。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将三个大的忧虑来交托给神。在第三、第四节呢，你会看见他有三个免得。这三个就是他的忧虑，也都是他的恐惧。他恐惧什么呢？在第三节他说免得我沉睡致死。大卫第一个的恐惧就是死亡。在旧约里面，这个沉睡很多时候跟这个死亡是连在一起的。大卫他知道当他的眼目模糊的时候，他很容易就睡着觉。当他睡着觉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抵挡敌人，以致呢是很容易被他的敌人所杀的。大卫还有第二样的忧虑，就是他怕失败。他这里说，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我们人都是希望得胜的，我们不希望失败。大卫他知道当他眼目不光明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胜过他的仇敌，反而是被他仇敌所胜。还有第三样的忧虑是什么呢？就是他怕摇动，他怕他信心摇动。第四节这里说，免得我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起落。大卫他也都知道当他的眼目模糊的时候呢，他对神的信心就会开始摇动，他就会开始怀疑这位神，埋怨他，甚至会离开他。所以他祈求神光照他，他看得见，给他知道神的旨意。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有一部飞机，这部飞机呢就飞过龙，超过它原本的目的地有150英里。在这个图片上面，你看到一条绿色的线，这条线就是当时飞机的行程。那班的空中交通的官员，他们用了整个一直在这里跟飞机里面的两位飞机师在这里联络。他们心里面很焦急，究竟这部飞机去了哪里呢？后来飞机里面那两位飞机师，他们发觉他们的问题，他们就马上飞回转头，平平安安的降落原来的目的地。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假如我们基督徒呢不祈祷，我们就好像这两位飞机师，他们没有听到这个交通官员的一些的提示，他们会迷失了方向。我们都知道祷告是几咁重要，不单只是我们跟神去讲，是透过祷告呢让神来跟我们讲说话。其实祷告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去改变神，也都不是说求神，就是让神有机会来改变我们，来彰显他大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得到第二个福分，这个福分就是我们有这位伟大的天父，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等候这位神他奇妙的作为。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的处境是怎样，我们都认定一件事，这位神他是听祷告的神。虽然但是不代表他拒绝了，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继续努力的来向神祈祷。 因为神会藉着我们的祷告去完成祂的事。我们看到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这里一开始这个但字呢是非常之重要。这个但转捩点，当大卫他向神诉苦之后，当他向神祷告完之后，大卫他有很大的转变。他原本是很忧愁的，但是在这里呢，你看见他突然间欢乐起来，他不单止唱歌赞美神，他亦都为神做见证。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卫会突然间改变了呢？是不是大卫痴了线呢？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大卫他将他眼目从他身上的软弱转移到在神的身上，他将他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这位神，所以他现在唯一就是等候这位神。大卫他信靠神是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属性。在这个第五节，大卫他知道，他说我依靠你的慈爱。大卫他知道这位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在圣经里面，慈爱这个字很多时候是跟这个盟约是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慈爱就是好像一个盟约这样，是永不改变的。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先知话，耶和华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主耶稣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位神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大卫他亦都是相信这位神他有奇妙的作为。在第六节他这里说，神已经用口恩待我。神在过去曾经用口恩对待这位大卫。大卫在神的作为里面经历到他奇妙的作为。所以大卫呢，他现在想回以前的神的作为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唱诗赞美这位神。神的慈爱和神的作为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神的慈爱就是他的口恩背后的动机，神的口恩就是他爱的表明。所以当大卫他回顾神的爱和作为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充满了那种喜乐，他的喜乐就是他人生的秘诀了。他心里面喜乐是因为他知道这位神是几咁爱他。所以大卫他喜乐的秘诀亦都可以成为你我喜乐的秘诀。虽然我们可以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位神他是几咁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大卫他不单止心里面喜乐，他亦都将他的喜乐藉着一篇诗篇，这篇十三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将这篇诗篇交给灵长，同众人一起来歌唱赞美这位神，来见证这位神是可靠的。我们要感谢神，这位大卫他以前是终日愁算，心里面是很苦闷，但是他今天呢就是满有喜乐的。虽然当时大卫他是仍然在困苦当中，但是呢 他是能够唱诗赞美神。所以看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位姊妹。这位姊妹她曾经从小的时候是很喜欢骑马，很喜欢游水的。但是在1967年的一个夏天的某一日，当她17岁的时候，她去到湖边去游水，那一日就是彻底改变她的人生。有什么事发生呢？原来她在湖边跳水，她不知道那个水是非常之浅的，所以她跌伤了她的颈。后来她是四肢瘫痪，她不能够用她的手用她的脚，她一生是要坐在这个轮椅里面的。她受伤之后继续那几年呢，在她人生当中她受到很大的挣扎，不单止是她的身体方面，更加是他的灵命方面。他怀疑这位神是不是慈爱神，他怀疑这位神是不是可靠的神。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没有离开他。 Johnny 这位姊妹，他在他困苦当中，他一直是依靠这位神，经历到神的爱和同在。所以这位中年呢，他今天虽然他不能够用他的手用他的脚，但是他用他的口成为一位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可以用他的口去唱诗赞美，他都可以用他的口去在电台上面做广播。甚至这位中年他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写了17本书。今天 Johnny 都在世界各地去传扬残疾人的需要。所以看见神在我们困苦当中，他是可以帮助我的，他可以藉着他奇妙的作为去带领我们经过这些困难。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除了神的爱和他的作为之外，我们还可以依靠什么呢？在诗篇33篇第18节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这里说，耶和华他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我们今日投靠神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有福。我们有第三方面的福，就是这位耶和华，他是我们的最可靠的恩主。我们可以信靠这位耶和华，我们可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们回到原本这个 Kim 这个故事。这张照片 是一个美国的记者所拍的，这位记者他叫做 Nick。那一日神藉着 Nick 将这个 Kim 和他兄弟姊妹带到去医院接受这个治疗。后来 Nick 亦都成为 Kim 的一家人的好朋友。最近我太太亦都是有机会在一个大会里面遇到这位 Kim 姊妹。奇妙就是神带领这位 Kim 移民去加拿大，后来他成为一位基督徒。虽然他今天在他身上面仍然是还有很多的疤痕，但是神已经是医治了他灵命上面的创伤。所以我看见神带领 Kim 从这个死亡的边缘救了出来。他今天他的书他的图片就是成为一个见证。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上我们难免是会听到一些苦难，难免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可靠的神，他已经将三个福赐了给我们，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面前去向他诉苦，他都是我们最伟大的天父，我们可以向他祷告，他都是我们最可靠的恩主，我们可以为他做见证。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做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不单止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都是我们伟大的天父，甚至是我们所依靠的恩主。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是向你感恩，因为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主，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人生真是单单的为你而活，单单的为你做见证。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起来，我们多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